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很有意思哈，就是说女性之间的这个竞争性的哈，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人们也一直都说女性实际上也是蛮好斗的。那么但是程度到底如何呢？是怎么样的表现方式呢？人们一直总是觉得这是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结果这个事情呢，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做不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观察之后呢，现在真的是有一些这个实验的结果证明说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女性实际上在好斗这方面来说呢，一点也不差于男性，只不过他们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动刀动枪，什么很多的以拳头相见了哈，这个他不像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呢更体现的更多的恐怕就是像什么斗嘴啊，或者说是耍点什么小心眼之类的。
对，当然这个东西呢科学上需要证实，因为如果不证实的话，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女性之间，比如说她们之间的嫉妒也好，或者是她们之间对互相之间的这种观察和挑剔也好，这个几乎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但是在一个大学的学府里面，你要说这个问题，你总不能写一个论文说据我所知或据我观察，那是不行，你必须得做这个实验。那么这个里面为什么值得一提呢？原因就是三十年以前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是根据历史上的一夫多妻做出来的结论。因为人类走过来都是一夫多妻，那么如果是一夫多妻的话，女性之间的竞争相对来说呢稍微小一点，这主要变成男性之争。为什么呢？因为男女的比例，你应该说是造物主吧，他把我们造成这样，应该是差不多的啊，不可能说是一个男的比200个女的，人的总的比例没有可能啊，这总是差不多的。那么如果一个男的他有经济地位的话，他一下娶了七个老婆的话，这是不是意味着某一些男人他可能终生娶不到老婆？这肯定是这个，
对啊对啊，
这个动物也是一样，那狮子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动物也好，一个公的包括那个猩猩啊猴子都是这样，他一个公的他可能一下搞定七八个，连那个山羊什么的都是这种，他一个公的他一下搞一群，这一群母的都归他。你如果想交配的话，咱们俩打一架，我打不过我就让嘛，对不对？那些母的没有发言权的，谁打赢了他跟谁生下一代，
因为母的是弱者嘛，
他根本没有发言权，在动物界里面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所以到了人呢就是这样，经济决定了。那过去一夫多妻的情况下，男人拼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奋发啊，我去科举去，或者是我采取其他的办法，我赚钱我才能讨到老婆。那女的呢就待那儿等着，反正你下了这个聘礼的话，两边家里说了说，女的那时候到结婚那天才见到这男的很多啊，对不对？两边家庭说一说就完了。所以过去的对于女性之间的研究，他们之间的竞争呢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说女性之间呢他们的竞争是偶发的，他们的竞争呢多数的时候是非暴力的，他们的竞争呢是带有直觉性的，而且科学是无法证明的。这是三十年前的结论。现在呢新的研究报告出来把这个给推翻了。
对，他们这个新的结论就说，其实以前所说的这些东西观察呢有的是对的哈，但是呢现在有更多的这个情况就出来了。首先他们就认为说，实际上在一夫多妻制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实际上女性她不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实际上她还是有一些有一些地方呢它是可以争的哈。比如说这里头当然最多的是相互之间的争啊，也就是说如果要是一个男的有四五个七八个小老婆的话，那么他们之间就要开始争了。争什么东西呢？第一是争宠啊，争这个男的对他在他的身上时间更多一点。第二呢就是为自己的子女争取更多的资源，因为这个一个男的他下面不管他有钱有势，他这个资源是有限的嘛，所以如果要是六七个老婆都给他生了孩子，那这个资源怎么分配，这又是要争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在那个情况之下呢，实际上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在争这些东西了。但是呢现在的这个现代社会所做的研究呢，那就不是那个一夫多妻制的时候了，因为现在在整个全人类大概也都变成了一夫一妻制了嘛。
那变成了什么样的呢？就是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几大变化。第一就是家庭体制的改革，一夫一妻。第二，女性她面临的竞争啊跟男人开始平等了。为什么？ 看一看美国的大学学府里面，尤其是比较高的这些学位，在争夺的时候，女性是比男性多的。如果这个情况是如此的话，那他们出来进入到工作岗位的机会也当然就比其他的一些男性要高一点，所以女性开始独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发现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又找不到伴侣了，因为他们要找到合适他们的就更困难了。于是女性和女性之间呢，他们的竞争就更加激烈。这个呢，就反映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试验里面，在这个大学的学者们，他们做这样一个试验，他找一些女的来跟他们说，今天呢，我们谈论一个主题，叫做女性之间的友谊。于是呢，教授把题目说出来，大家围着桌子在那谈话，大家谈得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学术研究嘛。教授也骗他们说这是学术研究，我们就想听听你们女性之间怎么谈论女性之间的友谊。这正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啊，突然外面敲门，老师说请进。这时候进来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呢，穿得非常的性感，穿的超短裙，基本上呢大半条腿都露在外面，然后上面呢穿了一个低胸的 T 恤衫，基本上三分之二的胸露在外面，这么一个感觉的一个女的走进来。这个走进来以后，这个女的茫然的，好像这个很天真的样子，就问在座的所有的人，哎，请问某某教授在这儿吗？一副傻乎乎的样子问了个问题。当然那个教授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啊，那请进，说了几句话以后呢，哦，原来你找我这个事儿，好，我现在在讨论，你先出去一下，等一会儿再说。这个女的转身就走了。走了以后，摄像机这时候已经悄悄地把这间房间里的参加这项研究的所有的人的表情，他们的说话都录下来了。过了一会儿，还是这个女的，或者有的时候是换一个，但是多数情况还是这同一个女的。她穿着变了，不是过一会儿，可能是第二天、第三天，
或者换了不同的人在讨论的时候，
穿着变了。他穿的是非常普通的牛仔裤，然后一点也不暴露，上身穿的就是普通的衣服。他也是进来，也是假装是找某一个教授，然后也是他走了以后把这些学生的脸部表情和讲话录下来。这一对比发现问题大了。
对，其实这些参加圆桌会议的讨论女性之间友谊的这些学生呢，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参加了一个试验，而这个试验是从这个女性穿的换着两套衣服进来的时候才真正的开始，这个试验才拉开序幕。因为在这个女性穿牛仔裤进来的时候的时候，这个表情呢，大部分的女性对她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敌意，甚至也没有给她有任何的注意哈，就说哎，问了一下问题以后她就离开了，大家也就很随便的样子。可是当她穿着这个超短裙低胸的那种衣服进来的时候，非常暴露的时候，非常性感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呢，这些女生马上眼神就不一样了，马上就把她作为是自己的竞争的对手来看待了。那稍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在这方面呢还有哪些实验是值得注意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女性的竞争性啊，因为在以前呢，人们认为说女性大概是这个竞争性不如男性强哈，但是这个话这么说，这最近这几十年的这个社会的发展来看呢，确实是不对。因为女性以前竞争不强，原因就是她们是在家里头做家庭的主妇，可是现在逐渐的进入到职场和高等的学校学府之后呢，人们才发现实际上女性的竞争性啊一点不比男人差啊，她们在现在的职场当中可能也占了一半了，在这个高等学府里边甚至超过男性了。所以说明她们不管是在这个学术方面还是在工作岗位上头，她们的竞争性都是很强的。只不过以前认为说他们的竞争性和男性的不一样，男性的比较张扬，比较是直截了当啊，看你不顺眼马上恨不得一个不对眼就可以打起来。可是女性呢，她稍微有点没有这么直接，但是呢他们在背后或者是在相互之间的这种同性之间的较劲呢，一点也不比男人差。
对，当然这里面还是要把这个研究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归于达尔文了哈。我们知道当一对男女在街上走路，这是一对比较保守的，比如说是一个中年以上的夫妻，这时候突然旁边走过一个穿着非常暴露的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几乎就跟没穿一样了，恨不得。那么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听到这个太太低声的说一句，等这个女的听不见的时候说，她穿的跟个妓女一样，是吧？
对，
听过这个吧？对，请记住这句话啊，说一个女的指责另一个女的说她穿的跟妓女一样，这里面呢含着多重的意义。第一，基本上污蔑女人的一些词汇，就是说女人她们身份这个低贱啊等等这种词汇呢， 很多会从女人嘴里说出来，是不是他们创造的咱们不知道。这里面呢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用这样的话，就是女人之间用一些恶毒的字眼攻击另外一个女人的话呢，他是要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他身边的男子。他就是说，你给我听清楚，女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在你这个身份上你应该是找我这种的啊，那个是一个什么人都可以玩的人，那你别那什么，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说呢，他也是女人和女人之间传递的一个讯息。那么就是说，女人和女人之间呢，他要传递这样一个讯息，我把一个新名词扔在你的头上，那么这不就说明我高于你吗？对不对？这是居高临下呀，那我比你高一等啊。他用这种办法去打压那个，或者是说去贬低那个铺路的那个胸很大的这个。但是还有第三个含义，这个第三个含义呢，是就是女性啊，她不好意思说，她也不会说出来的含义。这个含义，这个科学就告诉我们，是因为那个女性比你有魅力，所以下次如果你被一个人说成是穿的个像个妓女一样或者什么的话，你也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就是说你这个话的如果是个女的的话，她实际上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是达尔文通过她的嘴先告诉你说你比她有魅力，
至少她心里头感觉到有威胁了，
因对她感到了威胁，因为请注意，永远不会是男的说出这句话来。
以前呢，总认为说这个给女性扣上这个，比如说什么下贱啊，这个这个荡妇啊之类的，这是男性水性杨花，这些好像是男性给女性的。但是现在逐渐的认为说不对啊，因为这个达尔文主义呢，告诉我们说，如果要是男性说的话，这不对啊。因为
我们不介意女性杨花、水性杨花。
当然那个时候认为说达尔文，也有可能因为说这样的话，男人防止自己身边的女人跑掉嘛，哈，就是给他冠上一个这个忠实的这种不能像别人一样啊，不忠实我。但是问题，
对，你要不忠实我，你就是
变成这个人了，哎，荡妇
啊
或者什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男人并不反对啊，原因就是
说，反过来说是荡妇我也要
啊，
对不对？
而且这样就给了他更多的这个交配的机会嘛，所以男人在内心当中还是和这个动物差不多嘛，所以这个呢是现在的一个说法。另外呢，就是女性之间也不一样，因为女性啊看不起或者说这个妒忌心，或者是对这些穿着比较暴露或者说比较性感的人呢，一般怀有敌意的人最多的是那些未成年的少女和年轻的女性。当一个人年纪稍微大一点，而且尤其已经结婚了若干年之后呢，他们的竞争对手啊已经不再是这样的女性了，就是穿着很少的这种女性了。所以呢，这个说对方下贱或者是水性杨花或者这种骂人家的话的最多的，可以说是年轻的女性。
对，是没错，从大的意义上来说是。但是这句话不适合当今的中国大陆，顺便说一下，
对，
如果你老公60的话，你也得防着点儿，对不对啊？这东西，这个确实是很无奈。当然我们这里有一些开玩笑的成分啊，就轻松一下嘛，对不对？不过呢，说到这个男女的话题，确实是有一些我们不太好意思说出来的话呢，人家大学的学府里面他不在乎这个。科学嘛，对不对？
对，
科学我就是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我就是要把你内心当中最原始的那个动力我把它调出来，我要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这个事情来。所以他们才做出那个极为残酷的实验，让一个性感的女性突然之间出现在一个大学的教室里面，假装去找这个老师。你知道当那个女的穿着非常暴露的时候，后来录下来她走了以后，本来一帮学生在这讨论是女性之间的友谊，你知道他走了以后，那剩下那些女的说话很难听哎，有的就是有的那些话说到就是研究者们在写报告的时候都只好用别的字代替，就是这是个什么走进来了，对不对？都是用的这样的话。你想想啊，走进来的这个人是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你对他的全部的评论只是因为他穿的衣服，你凭什么骂他这么脏的话？他招你惹你了？你想想，你如果你没有感到你的空间或者你的地位受到某种侵入的话，或者受到某种威胁的话，哎，你凭什么骂人家呀？更不要说走在大街上，你走你的路，这旁边有一个穿的少点，你说人家像荡妇干什么呢？哎，这些都是在传达古老的讯息啊。
对，这个没有办法哈。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就是说实际上同性之间女性的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从一个另外的一个试验可以看出来，现在大家 这个女性当中都喜欢变得比较瘦啊，风靡这个瘦身嘛，越瘦越漂亮。那原来就认为说，哦，是不是女性在和受了这些，比如说是媒体的宣传，或者说是影视明星的这个鼓励啊，看到人家这个模特这么瘦这么漂亮，她就这样。可是，在实验当中呢，突然发现不一样，也就是说没有不见得是受到杂志或者是电视上这些骨架子这些明星或者说是模特的影响，反而他们受的最大程度的激励呢，是他身边的周围的那些女性。当别人瘦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受到威胁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身材好像不如别人好的时候，他突然下功夫，或者是减肥，或者是要吃药，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想要把自己瘦下来。原因就是说，他不能在这个和其他的身边的这些女性的竞争当中失败。